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是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历代志下十七章讲到亚沙王过世以后呢，他的儿子约沙法来接续他做王。我想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任何的人做王，或者说用现在的话，任何的人掌权，不管在社会上掌权，在商业界掌权，就在政治界掌权，在商业界掌权，在宗教界掌权，一个做王的有一天都要过去。那问题不是在他掌权的时候享受权力，而是在他掌权的时候他用他有的权力，就是一个有权的人可以做决定，是一件很能够满足老我自己的事。但是还有一方面怎么样呢？当一个做王的，他可以决定一些事情，而不是来满足他的权力欲，而真是为着更长远，更为着神的心意，更为着人，更为着别人，或者为着大多数人在里面着想的时候，那么这个怎么样？这一个王过去以后，他做下的决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所谓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就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死，或许他还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是来反转他以前生活里面一切的这个不好也好，或者他最后做了一个什么决定，这个让他从前做的一切的好通通算不得什么。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在想，人不要去追求地位，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有地位可以做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决定？是满足自己，还是遵行神的旨意，还是为着神的百姓，为着国家社会等等着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亚沙死了，他死了怎么样呢？就盖棺论定了。上一章就讲到这个亚沙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十五章讲到他前面，十六章讲到他后面。我们这个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直有一颗心，一生不是走在教堂的里面，一生是走在主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就算在教堂里面被人家这个夸奖，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什么是神喜悦的。只要我们的身心灵发生了问题，我们里面没有喜乐，就证明说上帝在哪里啊？上帝不在。等到我们真正不管遭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的里面遭遇到强敌，我们也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使我们得胜。我们就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也是照样像这个约沙法一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他能够在犹大各地建造很多的坚固城，怎么样？可以来防御仇敌的进攻。所以第一个我在想，亚沙死了，亚沙的儿子接续他这个做王。每一个人开始接续人的时候，开始接续前人的时候，这个约沙法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讲到约沙法怎么样呢？奋勇自强。他还能够靠谁？他只能够靠他里面，在他没有接续做王以前，他眼睛所看的，他头脑里面所想的，他心里面所存的，好好在那边观察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对犹大国有益的。这一个约沙法他一直在旁边看。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冷眼观人生，别人这样的没有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还要像他一样吗？今天我还要像他一样吗？我们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受着我们的个性的影响。神说可以改变我们，我们也看到多少的人被神改变以后，整个人生开始不一样。今天我们约沙法在没有做王以前，还是他爸爸亚沙做王的时候，他可能讲不上一句话，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到有一天 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他继续做王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奋勇自强。他怎么奋勇怎么自强呢？就是他在以往没有做王以前，他眼睛所看，他头脑所想，他心里所存的东西正不正确，好不好，是不是属神的，就决定他接续他爸爸做王以后他会如何行。我觉得很可惜的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光景，今天就在基督教的光景，这个别人在做领袖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是不是？等到他自己做领袖的时候怎么样呢？自己做领袖的时候做的跟他前面认为不对的人完全一模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只看见别人这样不对，他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对的是什么要我去行的，他从来没有看见。今天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人，永远看见别人不对，但是一件事情叫他做的时候呢，他跟那个不对的人做的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不像约沙法。约沙法可能看到他爸爸的晚年不对，他觉得爸爸前半生活得好是因为他遵行他主大卫的道，所以怎么样呢？神才祝福他，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以后要来遵行我主大卫的道。今天有多少的人永远看见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问他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没有呢？对的是什么也没有看见，自己要做什么也没有看见，结果等到一天机会来了，要我们可以做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所做的跟不信耶稣的人，甚至跟信耶稣人做的不对的人，掌权的人完全一模一样。跟约沙法不同，约沙法可以避免他爸爸亚沙晚年的时候一切的错误，因为他看了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爸爸离弃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的人自己的痛苦自己担，但是依靠遵行神的人就是有痛苦上帝也会替他担，就是这样。这是一件最真实不过的事了。约沙法奋勇自强，他那时候还靠谁？只有他过去看到他爸爸的错误，他不是去批评他爸爸，他乃是更深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反省，将来我当如何行。现在机会来了，他爸爸死了，他接续他爸爸做王，他就知道该如何行。他是如何行呢？圣经里面说约沙法怎么样呢？约沙法遵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遵行大卫所有的道，就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卫那么的尊重耶和华，以后怎么样呢？大卫放纵他的生活，大卫以后还有很多错的东西他就没有学。今天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人啊，什么叫做承接遗传呢？承接遗传就是我们心里面敬拜的那个人，那个人曾经被神用过，那个人曾经遵行过神的道，以后怎么样呢？他所定的一切规矩我们照章全收。但是约沙法不是这样，约沙法只是照他主大卫起初所行的，对不对？他去抢人家的婆娘，约沙法就不学，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一样，当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敬佩他，告诉你，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只要是人他有遵行神的部分，遵行神道的部分，他也有部分是按照他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部分。约沙法在这里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呢？是效法他主大卫起初所遵行的上帝的道，就是他大卫最单纯对神的时候的那个情况，约沙法他学习。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呢？他说下面还有叫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道。第二个，他是寻求他父亲的神，因为他父亲曾经寻求过这位神，他不是去寻求他父亲。今天有很多的人举例讲，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我所敬爱的神的仆人，我羡慕的什么呢？我羡慕的是他这样的敬畏神， 所以我也要这样的敬畏神，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不是去寻求我们心里敬佩属灵长辈的那位神，我们乃是去跟随那位属灵的长辈，这个路完全不一样。我再说一次，当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我们也要这样去寻求神，跟因为一个属灵的人他去寻求神以后，我们不按照他一样的心态存心去寻求神，而只是去跟随那个属灵的敬佩的那个属灵的人，你的路走错了，这么厉害的。所以这边只寻求他父亲的神，不是只寻求他父亲的道，这边两个里面也不一样。一个是他遵循他主大卫出行的道，出行的道什么呢？刚刚开始存心遵守主的道，他也约撒法也这样遵循主的道。第二个怎么样呢？因为他的父亲曾经跟随着主寻求过神，但是以后他不寻求神了，那怎么样呢？他这个儿子约撒法就不寻求他父亲所做的一切，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就是他父亲怎么寻求耶和华，他也寻求这位神。今天我们不要跟在人家后面学人家所做的，我们要看的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行，因为他里面有一颗对上帝怎么样的心。我再说，存心不一样了，做同样的事结果都不一样，一个是蒙神的喜悦赐福，一个是蒙神的弃绝跟咒诅，做的事情可以完全一样。就假如我这样讲，讲的明确点，同样两个人到了时间都到礼拜堂做礼拜，一个是存着神寻求神的心，一个是穿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怎么样去会会那些来做礼拜的人，可以讲讲话，可以彼此怎么样啊，可以那彼此互相这个像圣经里面耶稣讲那些人，你们只是彼此互相的荣耀，是不是啊，得到一些肉体的心理的满足，还有一些人真正去寻求神，同样都花了两个钟头时间到了礼拜堂，可能旁边两个人这样坐着，这两个人去礼拜天去做礼拜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相信吗？不因为做同样的事就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你怎么做，耶和华是看内心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约撒法他很清楚，他把握的非常清楚，他不是跟随他的爸爸，他乃是看到他爸爸曾经那样的寻求耶和华，他也照样去寻求他父亲的神。他很清楚听到他的爸爸跟他讲过，大卫刚开始怎么样心存敬畏，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怎么样的一种敬畏神，听从神，怎么样被人家误会追逼他也不起来反抗等等，所以他怎么样，他要遵循他主大卫出行的道，还不是以后的道，出行的道。你看这个约撒法，我觉得他灵里面非常的清醒，他要的东西是上帝自己，他不是以他的主大卫夸口，他不是以他的爸爸亚撒夸口，他乃是要神。今天我们常常以我们的教堂盖得漂亮夸口，我们常常以我们教堂里面人多夸口，我们常常以我们的讲台丰富夸口，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家事夸口，有什么好夸口？指着人夸口的有一天都要变成虚妄。但是约撒法他里面最真实的宝贝的是什么呢？他要的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满足神的心意吗？还是我们要让神来满足我们的心意？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得永生吗？还是为了说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心何等的得着安慰？我们到底要什么？所以今天有人讲，其实啊，最伟大的也是耶稣，最自私的有的时候也是一些 信基督教的人什么都能为自己，你问你为什么做礼拜啊，我做为什么信耶稣我可以得永生，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祷告，因为祷告了我儿子可以有好工作有好学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想想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为了主的荣耀，是为了神的心意，多少的时候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对不对，病嘛要好，环境嘛要改善，工作嘛要延续，是不是啊，对不对，最好嘛能够发财，是不是啊，儿女嘛昌盛，是吧，你看看到庙里面去求的人又不是，何尝又不是求这些呢，我们曾经有多少的人想要遵循耶和华的道，除掉一切从世界上来的偶像跟求坛，不在上面献祭，不在上面摆上我们的牺牲，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约沙法是这样的一个王，我在讲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看见他父亲晚年的时候这一切的失败成为他的警戒。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人家的失败，做了不对的去说人家，但是假如别人的失败不能成为我们有一天跟随神的一个警戒，我们就是说人家说了再对，对我们也没有益处，因为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会跟我们说他不对的人完全一样，除非我们看得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该做的是什么，神喜悦是什么，我们才会不什么不到这个不会走他前面的人所走过这样一个错误的道路，求主特别怜悯我们。第二个他奋勇自强什么呢，第一个奋勇自强是真的寻求神，第二个奋勇自强什么呢，他第二个奋勇自强他是修建坚固城基或城，推动运动一天到晚带着人去打仗，这是一件事情，因为打仗打得对打得错，是不是正义之师，是不是啊，出师有没有名，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不是说带人打仗就好，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带着人打仗的人啊、哦、对不起我要修正，我不一定是那个很会带着人打仗的人，我自己是个很喜欢打仗的人，所以我要讲这句话，有的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讲了很多的理由去做了，说是为神为神为神，但到最后怎么样呢，上帝已经在心里面感动了，你不要假冒我的名搞很多的花样了，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你好好到我面前来看看你的生命的光景，你的存心，你做事情的方法手段，今天我们常常想做些什么假借上帝的名，但在这里什么呢，约沙法没有随便领着犹大人去打仗，他在那个地方反而在各个城里面能够把这个城能够坚固起来。唉，今天我们常常带着弟兄姊妹做很多的事情，他的家庭都要破碎了，他的内心世界都很痛苦的，还带着他杀冲啊做很多的事情。约沙法在这里不是，他没有带着犹大人出去跟人家打仗，他乃是在各个城里面坚固这个城，坚固这个百姓，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可以避免仇敌对他们的攻击。假如我用现在这话，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夫妻已经不和，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们的亲子关系孩子读书的问题，就是因为爸爸太忙没有办法来照顾这个孩子，跟孩子有互动的时间，当在这个时候他又有某一方面的特长，你到底要领着他，要他再按照他的特长一天到晚把上班以外的时间摆在教堂的里面呢，还是我们要让他兼顾他自己的家，有一天能够被神更重的使用，我们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约沙法在这个地方是在各个城里面去兼顾这些城，兼顾这些百姓，让他们不受到以色列人的攻击。今天我说的不晓得是不是观察的正确，今天带着人冲锋的人多， 今天真正像约沙法这样能够安顿坚固神百姓跟诚意的人少。为什么呢？冲锋陷阵是让人家很快就看到你的成功，但是一个坚固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一个一个家庭能够不受到别人的攻击的这样的一种的侍奉，是隐藏的侍奉，不是很多人能够看得见的侍奉。但是唯有人的心稳固了，怎么样？这才是真正人会强盛的原因。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了约沙法用什么东西来坚固他的百姓，用两方面。一方面让他的城，让以色列人居住的城这个坚实，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就让每一个以色列人居住的环境能够不受攻击。用我今天的话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使神百姓的家，因为神百姓的家就是他的城，我们不要马上讲到说教堂是城，教堂也是城不错，但是我先要讲到的是，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就是一个城。恶者常常会攻击，不但恶者会攻击，不但外邦人会攻击，世界会攻击，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也会攻击。怎么样把这些城能够坚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很根本的是怎么样，我觉得约沙法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约沙法做了一件什么意思呢？他居然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清清楚楚地明白神的律法。我相信他有这样一个看见，不是说神的律法能够改变人，他很清楚地知道，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经验，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的经历是遵行神律法的人一定蒙福。他想到神的百姓，我不知道当时候的人是不是读过书，没有人去跟他们讲，他们是不是个明白，当时人是不是有办学校，有没有学校，真的几千年前真的我不敢讲。但是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至少祭司立位人这些人怎么样，他至少是一直这个在学习律法的，所以他就让这些人怎么样去教以色列人律法。我相信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他要教以色列百姓律法，一个最大的诉求是让他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知道遵行神的律法是蒙福的。但是人怎么遵行神的律法呢？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他又怎么去遵行呢？所以他就要教以色列百姓明白律法。所以今天我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很慎重，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教人家律法的目的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遵行他所懂的神的话语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教别人律法呢？这可能是他一个生活，这可能是他一个工作，或许这可能是他什么呢，这可能是他一个夸耀，你看我懂的圣经比较多。但是反过来讲，也有一些人，因为他遵行了因为他明白了神的话语，他又去遵行的时候，他蒙了福，所以他也很愿意跟人家去分享神的话语、神的圣经。他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人也能够这样去遵行。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假如我分享到这边，我要问大家：约沙法要让人去教导以色列百姓律法，只是让他们去懂以色列律法呢，还是里面有一个心知道说只要他的百姓遵行神的律法会像他一样蒙恩呢？你们告诉我。而今天我们又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人家圣经？我们教人家的圣经是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遵行以后知道说非然蒙福的这样的一种可切的希望，别人也能够像我们这样一样能够去遵行神的心意和神的话吗？这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但是约沙法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把他自己遵行主的律法蒙福，而希望人也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去遵行以后蒙福的这样一种急迫的心， 他差遣了那么多的人出去，怎么样？去向他的百姓建立神的百姓遵行神律法的基础，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律法。这个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惧怕，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哎呀，我觉得这个约沙法做了什么？他只是坚固城，他只是让以色列百姓明白神的律法，来遵行神的律法。他没有出去做什么，但是怎么样呢？四围的仇敌甚恐惧，不敢跟他征战。今天你没发现在礼拜堂里面有些人，有些人他不敢去跟一些人挑衅，有些人一天到晚想要去跟人家去挑衅，差别在哪里？他以为我挑衅了别人，别人就会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时候别人会怎么样。还有一些人不需要做什么，他里面只是有一个心，好好的遵循神的话，无欲则刚。约沙法做的，约沙法看见的，正是今天基督教神儿女们当中没有看中的，就算看中也是走样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约沙法走的路正是我们要走的路。以后怎么样呢？这个亚撒他的爸爸只有犹大30万大军，便雅悯28万大军，只有58万大军，是不是啊？以色列王巴沙来跟他打仗是带了带了许许多多的兵，古斯王带了100万的这个部队来跟他打仗的时候，那时候亚沙的就是他爸爸的军队只有多少？只有58万。经过他儿子的奋勇自强，这个真真实实的牧羊带领以色列百姓，现在这里记载的他总共有勇士可以带领的这个军兵有多少呢？30万、28万、58万，58万加上20万啊，78万，78万再加上20万，98万，再加上18万，你去想想看，什么叫做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就是能够去征战，能够好好来为神服侍的人。假如有人做王，今天说是在基督教里面做王，说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做王，就是看他能够兼顾人，以后有一天可以出来侍奉的人是增加还是减少。不要做来做去老是这几个人，你慢慢会发现，一真正有像约沙法这样在那边牧养神的百姓，兼顾神的百姓，训练神的百姓，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至少是他爸爸的一辈人呢、成为大能的勇士可以征战。今天也想想，假如今天一个团契说我比较厉害，什么事情他都做到以后怎么样呢？团契里面可以出来服侍主的人越来越少，那证明什么？那证明说他做领袖没有成功，不能说没有成功，他做领袖只是成了他一个表演的舞台，不是为着神的百姓神的国在着想，是不是这样？你看看约沙法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啊？他只是默默的在犹大国上帝所托付他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在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是讲到约沙法，是这样一种领受。假如以后有一天是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要征战，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是但是我们是什么人？假如我们是像约沙法一样，这样上帝量给我们这样恩赐的人，你就不要学做以利亚嘛，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那么多人，你要学每一个人吗？不，你是什么人，你好好做了这一份，就在神的国神的百姓的当中被上帝来使用。我觉得约沙法，我今天读了以后里面有点羡慕约沙法，虽然我从前的侍奉都是出入征战的，但是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个约沙法至少到这边期待没有什么嘛，但是没有想到他做的真是我过去在生命里面所忽略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 接续别人做王的时候，前面的王所有一切的错误，不是我们看见的去批评他，乃是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反复思想别人的错，那我应该要怎么样？约沙法果然，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开始行他神在他心里面那份真正的地位，他就这样的在神面前尽他的本分，没有想到把犹大国带到一个这么样的这个坚固，这么样的让四围的列国都会惧怕的这样的一个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